家是公奴佛事比丘的精神食粮。第一节，物质快乐与精神快乐。所谓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些外在的感官的满足是来自世俗和物质的食粮，而最高的喜悦呢，就是来自不受物欲干扰的平静的心。而平静的心呢，是以法为食的，无论是以世俗的角度或者是佛法的角度来看，生命的目的是在于达到文明的最高境界。因此呢，生命必须吸取世俗和佛法这两方面的食粮。如果只是得到其中的一种，这样生命就不完整了。物质的快乐不难得到，但是精神上的快乐呢，就不容易得到了。物质的快乐容易感受，而精神上的快乐呢，就是难以觉察的。但是呢，就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得到物质上的快乐，个心呢，就必然是会觉得快乐的。而且他们认为世界上除了物质快乐之外，是没有其他的快乐存在的了。物质或者是世俗的快乐，必须是要不断地用吃喝才能够维持。其实呢，只有为了在撩机的时候才真正需要去吃喝的啫。相反，精神上的或者是佛法的快乐，是不需要靠吃喝就可以得到的了。崇尚物质和世俗快乐的人呢，就认为心是属于肉体的，而崇尚精神的快乐的人呢，就认为肉体是属于心的。崇尚物质的人只是呢认识了半个世界，而崇尚精神的人就认识了整个的宇宙了。追求物质快乐的人必须要不断地满足他的欲求，而追求精神快乐的人呢，就可以用控制感官来到超越饥渴，使感官的欲望平稳落来。追求物质的人为了满足个肚而汲汲营求事物，而且呢，将它当作是一种的快乐，因为越能够满足欲望就越好。而崇尚精神的人呢，就以减少需要为乐，因为越能够超越欲求呢，就是越好的。凡是享受物质快乐的人，他们呢，是习惯于不经思索就屈服于欲求之中，他们呼朋引伴只是为了寻找这些的快乐，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是更加好的。那些只求满足欲望的人，即使是满足了他的欲望，个心依然是没有办法感到满足的。他们仍然需要那些，他们所体验到的只不过是食的时候的短暂快乐啫。陷于物质快乐之中的人，时时都埋怨自己的业障太过重，或者是运气不好，当他病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倒霉。其实这些是身体上出现的自然情况。当追求那些好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埋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理的。有些人呢，每日都是处于哭笑当中，他们的心不断地处于亢奋和消沉之中，他们呢，是跟随着银包的膨胀或者是收缩来到决定他们心情的上落的。他们意志力薄弱，凡是他们所能够感受到的，都认为心是属于肉体的。亦都就是说，心只是肉体的偶发的念头。因此呢， 当他们感受到物质的快乐的时候，就认为那些就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快乐了。即使他们偶然会想到精神火方面的快乐，但是呢亦都只不过是当成为达到物质快乐的陪衬而已。他们所谓的精神的快乐和真正的精神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呢当他们的心不断地上上落落，精神又怎能够有真正的快乐呢？无论他的心是亢奋的或者是消沉的，都只不过是不同形式的精神的折磨和压力而已。凡是崇尚财富、地位、名誉和交际应酬等等物质享乐的人呢，他们的心必然是会达到某种的兴奋的。但当财富消失、职位下降或者是不再受重视，又或者是令人讨厌的时候，他们就会意志消沉。但是呢无论是兴奋或者是消沉，都是同样会干扰到情绪和心的。人一旦得到他想要的，就会变得不安。但是呢如果不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亦都是会觉得不安的。一旦生活之中充满着黑暗，就会认为寻求快乐就是涅槃。事实上呢这些人还是没办法由痛苦之中挣脱出来。他们所得到的快乐只不过是一种束缚他们，使他们陷入深渊的假象的。凡是真正认识这个世界的人，会对佛法的快乐和真正的精神快乐表示敬意的。他们将物质和外在的事物看成为只是暂时的。心的成长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不断地发展的，直到证得涅槃为止。当真正到达解脱的时候，就成就至高无上无穷的快乐了。物质上的快乐是没办法使到人进步的，充其量呢只能够在消耗色声香味触法等等的六尘之后，感觉到满足了个口，还有呢个身体是变得肥了的。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都没有人能够因为世间的事物而感到满足的。因为呢在世间法，它的满足是必须要以不满足作为燃料的。一旦满足了，快乐亦都就随之结束了。其实啊，无论再怎样努力去找寻，都没有办法平息欲望之火的。因为呢每当这些火焰刚刚开始平息，就会又再开始去寻找更加多的木柴的了。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体会真正的满足的。追寻精神的食粮是有价值的行为，它能够实现崇高的理想。和追求物质的满足相比呢，它是更加难、更加值得尊重，而且呢又更加令人愉快的事来的。第二节，战争与和平。追求物质的快乐会导致战争，而追求精神的快乐呢就会带来和平。只要这个世界继续崇尚物质主义和追求物质的快乐，和平呢就会没有希望了。即使是成立再多的国际和平组织，亦都是无补于事的。崇尚物质的人最重视他自己的身体，他们呢宁愿牺牲一切来到满足他。重视精神的人呢就是着重那个心的，宁可牺牲一切以换取心的祥和和平静。 一味追求物质的人，必定是会和他人有所冲突的。因为呢，物质快乐是仰赖外在的因缘环境所得到的。因此呢，有自私就有冲突了。战争是个人私利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不同的世间快乐观所造成的。而世界性的战争，它的原因就是在于各国之间私利的对立了。追求精神快乐的人是不会同人起冲突的，因为呢，他不会要求他人，亦都不依赖他人，只会为他人牺牲的。个人或者是社会的冲突经常会演变成为战争，但是战争就绝对不是追求精神快乐的人所造成的。因为呢，烈火绝对是不会由冰冷之物而起的。追求物质食粮是简单而且是肤浅的，它会导致战争。寻求精神食粮呢，就是困难而且有深度的，它会导向和平。而由于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只是盲从他们的直觉或者是劣根性，因此呢，有时候世间所呈现出来的和对眼所见到的，似乎就只有物质主义存在。将会有一日，人没办法再激发灵感，亦都找不回追寻精神食粮的途径。最后呢，除了自私和欲望之外，人类的心灵将会是空虚的。而这个时候就会是烈火肆虐地球的时候了。第三节，平衡的原罪。追求精神快乐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人家说，我们代表着这些防止你们跌入火海的平衡力量，如果连我们都好像你们一样的话，这个世界呢就会瓦解得更加快。而这一点就是我们决定要坚守自己岗位的原因了。如果这个世界就好像时下的人所做的一样，逐渐地放弃追寻精神食粮，转而求取更加多的物质快乐的时候，如果是这样，佛陀亦都就无能为力了。只要佛教徒继续重视追寻精神上的快乐，佛陀的法门就能够持续不中断。这种精神上的追寻就好像圆锤一样，能够指引出不变的方向，而且呢，维持整个世界的平衡。真正的佛教徒必须要深信肉体是属于心的，而滋养精神比维持肉体呢是更加重要，而且必须要重视追求精神的法。如果只是以口或者仪式去弘扬佛法，是没办法使到人成为真正的佛教徒的。因为真正的佛教徒不是唯物主义者，亦都不是完全的唯心主义者。一个阻碍他人进步的佛教徒远比一个非佛教徒更加危险的。当黑暗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只有那些追求精神食粮而有功德的真正佛教徒能够生存下去的。第四节，法的食粮。世俗和法是不同的，因为世俗是追求物质主义，而法呢就致力于在物质主义之中解脱出来，亦都由于这种解脱提供了精神的食粮。肉体需要世俗的食粮，而个心呢就需要佛法的食粮。那些将心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以最节省的方式来到维持肉体的基本需要。 然后呢就将时间用在追寻精神的食粮上面。超脱物质主义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因为我们通常呢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物质主义的奴隶。很多人就大肆挥霍物质，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藉此呢就在人群之中突出自己。他们认为自己控制了物欲，而且呢已经就不受物欲所役。但是呢他们就没有人意识到种种的苦就正是来自于对物质的执着。当个心的主人沉溺于物质的享乐，使个心受到毒害的时候，个心呢就会失去了平静的了。如此令我们去追求权力和欲望，因此呢当如此征服我们的时候，个心就没办法显现出正常的状态，或者是他的高贵的本性。啲人不停咁样忙碌，就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享受，或者是我们所讲的物质上的享受。人一旦缺少了精神食粮，即使是最基础的精神食粮，他就没办法领会或者是维系精神上的快乐。久而久之呢，生命就会变得消沉的了。研究佛法才会对我们有益。佛法的研究就好比一门学问，是心的基本食粮之一。第二步呢就牵涉到自己对这个知识的消化和吸收了。接下来呢就是得到喜乐和平静。当证得涅槃，而且能够将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这样才是圆满的。研究法理呢首先使我们明白到，就生命而言有肉身和法身两种的层面。父母的照顾使我们身体茁壮，蔬菜、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等等多种的因素呢亦都促进我们的身体成长。但是法身就关系到我们身、口、意的整体健康了。第五节，学习法理的益处。学习法理使我们逐渐了解到，如果只是去滋养肉身呢，就只不过是填饱生命的一半，而另外那一半即是个心呢就仍然是营养不良的，结果呢就会造成虚有其表的健康，而个心呢就仍然是困惑忧虑而且是贫乏的。我们细个的时候因为有人照料我们呢就未曾试过面对忧虑，而且呢还未曾成长到能够完全地体验到感官的需求。一旦长大成人的时候呢就时时都生起忧虑了。而我们的肉身和法身失去平衡是因为肉身成长了，但是呢法身成长的步伐就赶不上它。总而言之，研究法理使我们明白到，为了利益法身我们应该实践法理，否则呢我们的另一半的生命就会死去的了。当我们了解到教理，就能够应用这些知识来到滋养个心，而这些呢就成了我们修行的基础了。法理使我们有正知见，这些亦都是我们修道初期的曙光来的。学习法理是控制和克服感官欲望的主要因素。当感官欲望被克服之后，就能够体会到日益增加的平静和领悟力了。平静是来自于 平息感官的欲望。而领悟真理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开启被蒙蔽已久的心的。第六节，收集戒定慧三学。根据佛教的说法，只要我们能够去恶行善，就能够克服感官的欲望。之后呢，我们就要寻求净化心灵的方法，远离苦因。而苦因是包括所有不断形成的坏习惯的。换句话说，要克服感官欲望的力量呢，就要控制言语和行为。这个呢，就是戒。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就是定。以这个训练有素的心去看正，而且呢，清楚明白深刻难懂的真理，就是慧。只有这种智慧能够将感官欲望导向正当的途径的。控制欲望，给个心有喘息的机会，使个心免于受意念的疲劳轰炸。我们亦都因此能够免于受好坏意念的支配。如果以控制欲望得来的平静作为心的食粮，这样呢，是能够使我们的修行达到更加高的层次的。当个心能够看清楚真理的现象的时候，这个觉察力就可以将各种的幻象连根拔起，除去那些因为误解而产生的疑惑，又或者是因为被误导而产生的困扰以及憎恨和迷惑，使个心达到无上的光明、安定和宁静。只是去研究佛法，这样呢，就只能够得到由推理得来的推测和假设的知识。而那些在研究之中体验到真理的人，就能够得到深入的观照力。而真正这样收集佛法呢，就能够穿透无明的阻隔了。个心训练的人能够藉着开放心胸，听取他人的教导来到治疗自己。他们能够持续治疗，而且观察自己，直到他们逐渐克服自己的困境为止的。明白到自己受困于人生的问题，而且呢，持续这样被根本或者是细微的妄想所困扰的人，可以藉住自我的思考或者是请教于有经验的人来到解决自己的问题。当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处境，就能够克服问题了，就能够得到清楚的观察力，而且呢，体验到真正的快乐了。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快乐是在于了解自己和达到成功咁样克服困难嘅目标。艺术家并唔满足于佢哋所得到嘅金钱或者系回报，因为呢一啲都只不过系商品啫。第七节，涅槃的滋味。涅槃系观照嘅结果。它提供完全看透人生问题的精神食粮。在初期的时候呢，这种观照力可以被称为见道或者是入流的。当个心不断地得到滋养而证得涅槃的时候，就消除所有的污染和盲从，而以涅槃的甘露来到滋养个心了。寂静呢，就是涅槃的滋味。而寂静的心是可以提供其他事物的食粮的。寂静的意思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平静。这个时候，个心呢 已经达到涅槃，或者是一种开放空的境界。这个境界是解脱的境界，解脱是一种超越所有事物的境界，它超越身心，超越限制身心的所有理则。当我们冲凉的时候呢，就感受到水的清凉。当个心达到最终的目标的时候，它就感受到涅槃的寂静了。这种寂静是一种殊胜，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精神食粮来的。一旦我们有了深刻的观照力，所有心里面的晦暗都会一扫而空的，而且呢能够体验到涅槃的寂静。这种感觉很难使一般人明白的，亦都很难用言语去描述。虽然呢我很想告诉你听，但是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形容它。我们不要轻率地去谈论涅槃的滋味，因为呢就算是独处的感觉，或者是定的初期的阶段，都已经是很难用言语来到形容。由于这些滋味是不同于一般的，是奇妙的，而且呢是有异于一般人的体验的。对那些从来未曾尝过甜味的人，是没办法形容甜的滋味的，你只能够说是甜的甜的。这种滋味实在是很难讲得清楚的，就好像涅槃的滋味一样。而涅槃的滋味比你的利尝到的滋味更加难去解释，无论是用比喻或者是假设，都是没办法表达这种的感觉的。从来未曾尝过甜味的人，不应该断言甜味是不存在的，他们应该找一些糖来试一试，看看甜味到底是什么滋味的。同一个道理，还未曾证得涅槃的人，亦都不应该否定涅槃的存在，应该努力地去使自己亦都尝到它的滋味。大海和陆地的交接处只是一线之隔，但是鱼就没办法想象陆地上的生活是怎样的。涅槃呢就好像一座避难的岛，好少人愿意努力游向它的。沉溺在世法的人只是知道物质世界和欲望，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或者是世俗的食粮。当你只是知道这个层面的时候，就会拒绝相信有出世间的存在，就好像鱼它拒绝相信有陆地一样。要登上陆地呢就需要食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精神食粮。时下呢很少人对这种的精神食粮感到兴趣的，因为很少人想说登上陆地，甚至呢有很少人知道陆地的存在。精神食粮是有很多种的层次和不同的滋味的，人都总是喜欢到处去品尝，而且呢是去吃那些他们所想要的不同的食物。但是呢有些人就不像得一般人那样沉溺在世俗那里的。试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正是置身在海边，有些人呢在那里上下这样浮动，好使个头能够保持在水面上，以免呢是溺毙。有些人就已经开始去找岸边，假如我们将这些找岸边的人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就可以发现到有些人呢就正在找个岸边，有些人已经见到岸边，亦都有一些人正是向岸边游过去，有些人已经是接近岸边，有些已经是站在那个浅滩那里。 亦都有啲人已经系顺利咁样上咗岸，走上个沙滩，喺个沙滩嗰度好舒服咁样坐喺度啦。你系属于当中嘅边一种呢？冇人系比你自己更加能够答呢一个问题嘅。只要佛陀嘅教育存在，就永远会有厌烦物质食粮嘅人去找寻更高品质嘅滋养。呢啲追寻精神食粮嘅人呢，会不断咁样得到心灵嘅食物，然后呢，将佢再三咁样咀嚼。当你饱食世俗之味之后，仲有好多更加高嘅层次等住你去体验噶。佛事比丘嘅精神食粮呢，喺呢一度已经系攻略完啦。而呢一卷嘅录音带呢，就只是《精神食粮》这本书的节录。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写信来借《精神食粮》这本书回去看的。我们的地址是 P.O. Box 82146号 Highland Park, Howick。 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是有很多的结缘书籍，欢迎各位写信来到索取的。亦都有很多的国语和粤语的录音带可以借俾各位翻去听嘅，有兴趣嘅朋友，请你哋写信嚟我哋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啦，拜拜。